那在这个正道初地以前的这个阶段，全部都是属于跟佛跟我们的真如未相应啊，未相应。所以呢，为凡夫二圣、初发意菩萨等，以意意识熏习啊，以意意识熏习，依性力而能修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啊，好像这个有慈悲心、有精进心，但是是要刻意的修一个加行啊，就是刻意借由一些方法、借由一些方便，让我们发愿。哦，精进、忏悔、用功，好，所以呢，要依着这个对佛的一个信心，而发起一种勇猛力哈，来落实修行。好，为得无分别心与体相应故，为得自在业修行与用相应故。所以呢，这边讲说，他还没有真正的哈得到什么无分别心啊，所以这个阶段还在无分别啊。没有办法无分别，我们还是有分别，分别善恶美丑。我要度众生，我还是会分我比较想度谁。好，我遇到自己的冤家，我还是会觉得哎呦，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忍耐，要非常的努力克服。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跟真如之体相应，叫做未得无分别心，还未能与体相应。如果我们跟真如的本体相应，就会证到无分别心。好，那再来，因为你没有办法不分别，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我们的用就不够自在。好，我们的用不够自在，所以未得自在业修行。我们在平常的行的时候，虽然我们很慈悲，可是我们常常就踢到铁板哦。哎呀，我就是度半天呢，结果这个人竟然给我起烦恼哦。好，而且他还会反过来说，你干嘛带我去哈？是害我在那边啊，就是很不自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虽然是好心，可是呢没有办法很自在，我不知道这个人他的得度的因缘在哪里，所以我们会一股脑的很热情，但是呢并不自在，就是有时候行得通，有时候行不通啊。那有些时候啊，我们说好，我要说爱语，然后呢说了半天给人家误会说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所以就可以搞到最后呢我到底要不要讲，我干脆不要讲好了啊。好，所以呢以前有一个就是居士啊，因为他长得比较一表人才，所谓的一表人才就是长得人高马大180公分，可是长得很像黑社会的啊。那这个黑社会的老大齁，那他就很想要度众生，所以呢他听到呢四摄法之后说我要布施微笑，他就到哪里去都一直笑齁，然后笑笑笑过了一个月，他就说师父我不能笑了齁，所以人家说齁你笑起来怎么那么色齁，所以他说不行齁，我不能笑齁，那不笑又很凶齁，大家会怕，但是笑了又很色，那到底要笑还是不要笑。好，那这个方法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个就是都能够适用。好，所以他就说这个我笑一笑突然呢有一个欧巴桑就把他的身份证拿出来就跟我讲说我现在虽然是50岁的，可是还没有结婚哈，所以他就吓一跳说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善意哈，可是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清楚哈，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所以他就会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问题。有些人你不能够跟他笑，等一下他以为你对他有意思哈，那有些人是他会害怕你的神情，你就不能你就不能说这个时候不笑，该笑的时候不笑，不该笑的时候一直笑，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自在啊。所以呢为什么这样，因为在用我们这个心慈悲的时候，我们对坏人你如果慈悲，对坏人的慈悲是要制止他造业，而不是对坏人的慈悲就是一直任他任他占我们的便宜，任他去造这个恶业。我知道他要骗我，好了，我们慈悲了，就给他骗好了。他得逞一次，他得逞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他会越做越离谱。所以呢，我们对于坏人，我们就要现怒目金刚像；对于好人善根的，我们就要现菩萨慈悲低眉像。所以菩萨他在度众生的时候，他是看情况，他不是一定学佛的人不能生气，或一定学佛的人都一定要怎么样。好，那为什么我们用的不够自在，因为我们以分别心在修这个 善法修这个度化众生的因缘，以这个意意识熏习，所以呢未得自在业，所以会造成一些障碍跟困扰那与用相应意思就是他未与用相应，而不是说他是跟真如的用相应是未得自在业修行，所以未与用相应，未与真如的用相应，未与真如的体相应，所以这叫未相应。那什么样子的阶段才会叫做真正的相应呢？以相应以相应叫做法身菩萨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当我们的资粮累积到就是资粮已经具足了，好，到最后呢真正的接近了我们的心的本体，亲证真如，证到的真如法，证到了我们自己本具的心，真正的悟到开悟悟到实相，证到实相的境界，这时候叫做初地，初地叫做通达位，又叫做见道，所以在这边从初地以后呢证到的法身，所以从初地以上都叫做法身菩萨，法身菩萨。那么以相应我们就可以看到为法身菩萨证到这个时候叫做无分，已经证到了真如自体，所以已经有这个无分别心，这个心不分别与诸佛智用相应。那这时候呢因为证到了这个法身，所以依着法力自然修行。他不用用意意识说我要修行我要发愿，这个修行发愿呢乃至于他平常的一个行持，时时刻刻都依着真心在修，所以他不需要去想我要修行我要修行，就像呼吸一样，我们很会呼吸的人他会说我在呼吸吗？不用嘛，我们平常已经很自然在呼吸，所以呼吸就是呼吸，那说我很会呼吸所以你的专长是什么？我很会呼吸。所以真正的修行是什么？修到很平常心，随时随地都在修，而不是我很会修行。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平常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修行之前，我们都要特别去提一个我要修行的念头，我要起决心的念头。所以以相应它就是已经没有分别心，很自然的依着法力自然修行，所以呢真如它自然就没有让无明有机会，所以这时候呢很自然的这个真如就起了作用，无明就灭了。所以从初地到实地它都是这个法身的境界，法身的境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把后面的看完。好，来我们看，好，这个未相应跟已相应就是两个差别，一个就是在法身菩萨之前就出发心的凡夫二圣跟出发心的菩萨等就是三贤位的三十个位阶的这个菩萨。那到法身呢，法身就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十地那这个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有没有亲证真如亲证真如有没有跟真如的本体相应那所以如果还没有相应，就是这个未相应是地前菩萨。那已相应呢，已相应就是证到了法身，证到了真如。好，那所谓的法身叫以法为身，我们还没有以法为身之前，我们是以色身为身以我们的业为身，叫业报身业报身。那如果我们能够以法为身，叫做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我们这个心是清净的。好，那身其实是一个集合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念念念都在法上那我们就会舍弃我们的这个业跟习习气，所以呢依着法为身的这种法身菩萨呢，他是以得无分别心所以呢依着法力自然修行，熏习真如灭无明故。好，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好，最后呢他说我们修行，他讲到最后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叫染净互熏的结论染法跟净法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染法净法哪一个是有净的，哪一个是不净的就是一个叫做哪一个是可以断的 就是可以有尽头的哈，就是它是可断的。哪一个是它没有生没有灭，它是始终如一的哈。所以呢，他讲，这个染啊，虽然是从无始以来熏习不断啊，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烦恼？其实当我们这个当下啊起无明，它就已经在烦恼了，所以没有一个开始。好，当下真如不守自性，他当下就在轮回，就在无明，就被染污了，被覆庇了。所以你说他从哪个时候，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轮回，其实没有一个开始哈。所以只要我们的心没有在正念上，没有依着法来修行，就在这个法染法里面啊，乃至得佛啊，得佛后则有断，成佛之后，这个染是虽然无始以来就有，可是它是有尽头的，有尽头。什么时候？成佛之后，最后一分无明灭了，它就染法就断了。那净法呢？净法也是无始以来，无始以来，但是呢，它是无始无终。所以呢，这个染法是无始，但是有终。净法是无始，那它也无终，始终都是这个我们的心哈，这个清净心好，它不生不灭，始终都是如一哈，这尽于未来，所以我们会说无量光无量寿哈，到未来的无量，真正的无量不是有量有限的无量哈，所以呢，这个是净法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因为净法所依的是真如自体，染法呢，它所依的是无明。无明没有本体，无明是一个没有办法安住在本体上所产生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虚妄的相，叫做无明嘛，没有明嘛，不清楚。好，那所以呢，一个是无体的，一个是有体的，所以呢，依着这个有体的这个真如法，时常熏习，自然这个妄心则灭，法身现前。所以呢，这个叫做无断无始无终的一个染清净的法。那这两个呢，其实是染与净呢，其实也不是两个，只是依着这个净法，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安住在清净的心，不晓得为什么就起一个妄念就是不觉，一念不觉，不觉就起了妄念，一动动就开始被蒙蔽了，所以呢，你只要不要动，不要随着这个无明跑，自然而然呢，我们的心就会在这个法身的境界就会现前。好，所以呢，这是一个染跟净的一个结论。好，那我们翻到后面十三页讲到的是三大新生灭门，我们讲到大圣起性论的大圣心大圣心，我们怎么样对大圣心有一个有一个真正的认识那马明菩萨在一开始就讲，我们可以从法的道理、法义上去了解，就是从它的定义它的这个法是什么？它有觉跟不觉有生灭跟不生灭那有生灭不生灭，有真如门，有生灭门。那真如门到生灭门，它这两个呢是相怎样不一不异它好像是一个，但是它不是一个，它它是两个又不是两个所以呢，这个真如跟生灭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就是像什么体相用的关系所以呢，他说从法上来讲，它是有不生灭的真如门跟新生灭门，但是如果从生灭来讲呢，其实它又从它的一个内涵，它实际上的作用，它叫做大圣，所以表示它是大的，它怎么样大？然后呢，又是圣，它是可以当成我们的工具，可以成佛所以呢，这个大跟圣呢，就来解释一下，是所谓的大，是由三大三个角度都是大。第一个角度叫做体就是像我们这个心，心的本体这个体大，我们常讲清净法身佛清净法身佛，我们这个心的本体是清净的，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而且如果心的清净它是无始无终，不生不灭，所以它是 无有穷尽的大哈，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体大哈，就是心的本体。第二个就是相大，好，当它要产生作用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是绝对的清净，所以所起的一个作用，生灭的用哈，它就会有无量的作用，所以产生了无量的功德相，好，功德相。所以呢，在相大就讲它的功德。它的效果好，所以呢，诶，功就是一个功能嘛，好，德就是它的作用，好，所以呢，功德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讲到，谈到很多的所谓的功德，我们常常听到啊，功德，功德就是它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当我们还看到佛菩萨的一个视线，佛菩萨的视线它产生的一个相，它是好，会让我们产生断烦恼的作用，可以让我们转凡成圣的作用。好，那这个作用是有德的。好，所谓的德呢，就是诶，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德行，那这个人呢，他的这个功能很强，所以一个是他的度众生的时候，他的一个手法，乃至于他的一个变化跟他的方便，他用得很好。好，可以拿捏得宜。那另外一方面，它产生的作用，摄受人心的作用也很大。那问题是，为什么佛菩萨他会有这样子的功德呢？因为他的体是清净，所以呢，从心的本体来讲，它具有无量的功德。那它具有无量的功德，它要怎么样表现出来？它就有无量的相来呈现出来。所以呢，这个从相大来讲，叫做哎，从本以来性质满足一切功德。所以我们讲到体，我们会第一个想到叫做清净，清净，好，那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就是清净法身。如果讲到相，就会讲到它的圆满，圆满叫圆满报身，叫功德，有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妙用。那如果从用来讲，怎样妙用，就是千百亿化身，好，千百亿化身。所以这三项我们可以看到，三大呢，就是从本体来讲，它是无限的大，因为体是清净，它不染一尘，不受一法，好，它的本体是一个空性的，所以呢，没有任何的法可以染污它，所以从体来讲，它是体大。那这个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不管我们是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是凡夫烦恼很多，或者是声闻也要知苦断集，要修啊这个断烦恼的法，或者是缘觉悟到十二因缘。追根究底，把这个因缘的一个彼此之间的关联环环相扣看透啊，看透，这是缘觉，或者是菩萨发起一个自利利他的大慈悲心，乃至于到圆满的佛啊，圆满的佛。所以你不管是什么层级，如果在凡夫就有六道众生，六种分别啊，有三恶道，有三善道。那如果呢，你断了烦恼啊，就有两种，一种就是自利的，一种修行就是自己自我解脱，就声闻缘觉。那还有一种是利他，在利他中呢完成自己的愿心愿，所以叫菩萨，然后到最后呢全部圆满。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他都无有增减。什么无有增减？什么东西无有增减？就是每一个每一种类型的众生，在哪一个层次上是无有增减？在自己的心的本体上无有增减。所以呢，如果从这个十法界图来看，不管你是最高的最圆满的佛，或者是你现在在地狱或者是我们现在是人，乃至于天比较有福报的，不管你是哪一个层次的，我们都依着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从心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贫富贵贱男女美丑，我们的心的本体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所以呢，众生平等，平等在哪里？平等在本体上的平等。所以呢，这个平等上从体上来讲叫做无有增减。所以即使你成佛了，你的心也没有，你的法身也没有增加 啊，也不是说哦，这个佛的法身最大啊，那我们的法身就很小啊，我们的心很小。我们如果有大小心，有大小眼，都是因为我们的妄念妄见，而不是我们的真心啊本体。非前际生，非后际灭，毕竟长恒。简单来讲，不是哎，这个前际就是过去，后际就是未来啊。所以一个就是不是从过去的什么时候生出来，所以它没有在未来的什么时候会灭，好会断。为什么？因为这个心的本体无有增减，不增不减，它始终如一。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诶，像顺治皇帝出家战身歌里面呢，去找到去问啊，问一个什么是真实的我哈。我们一般人呢，看到这一生有一个我的像啊，我的像，我是长什么样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我们出生在这个家庭。可能我们这个家庭，哎，这我的眼睛像爸爸呢，鼻子像妈妈，嘴巴呢又是啊像祖母哈、啊，乃至于哎我这个整个身体好的一个成型，都跟这个家庭我们这一生的啊因缘有关系。所以呢，我们有所谓的遗传，有一种共同的业，乃至于同样的气质或者是相似的个性。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我的开始呢，是从这一生啊我们。跟这个家庭结缘之后开始，那开始之后呢，诶，这一生可能诶跟这个因缘，在人道中的这个因缘呢，有一百年的因缘，一百年的因缘中呢，这个我差不多都没有什么变。好、哦、所以我们常说，哎呀，你怎么、哦、从小到大都长得好像都是还是那个样子、哦、所以诶就会有一个特别的特质。好、哦、那这个特别的特质、特别的习性或特别的状况呢，诶，它就会持续性的在这一生中让我们去认识这个人啊。那如果呢，我们在问那一百年以后呢，百年之后我们下辈子会长什么样子，好、啊、或者一百年之前我们上辈子是长什么样子，可能我们就会诶产生了一个问号哈、哦。所以呢，顺治皇帝呢，他在出家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他问谁到底哪一个是我，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我是在这一百年内呈现的一个样子，可是问题是这个样子它是有生，从出生的那个时候开始，那有灭，从死亡了之后呢，我们死了之后会长什么样子，我们就是剩下骨灰的那个样子，可是那个骨灰的样子是我们的样子吗？不是啊。好，所以呢，别人说出生之前跟出生之后跟往生之后，可能它就会有阶段性的状况，那到底哪一个阶段才是真的我？所以他问未曾生我谁是我，我们不知道，我们大概只知道生了之后的样子。所以呢，生我之后，你确定这个我是真的我吗？哦，所以生我之后我是谁，他就因为他不知道在生之前跟死之后的自己的真实的样子，所以呢他就质疑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我，好、哦，他是真的吗？他是真实的还是只是阶段性的？所以他说生我之后我是谁，长大成人之后这个我才是我，那合眼了之后又是谁，又会去哪里？好，所以呢，这个我是谁，谁是我，好，那他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哈，所以他后来就是留了这首诗之后呢，诶，他就不知所踪哈。有的人说他出家了哈，那有的人说诶，他就是诶生病死了，或有的人怎么样，反正下落成谜。但问题是这一个啊，这个四句话哈，这四句话其实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所谓的我的定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好，很大的一个反思。那么我们在佛法里面讲到的法身真我，好，法身真我它是什么？好，所以呢在楞严经里面呢，诶，这个波斯匿王呢他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好，波斯匿王问说，好，佛陀，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切，眼前的这一切，哦，它都是会消失会灭的，等到我们这一生身体败坏，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 什么都带不走，回去检查一下，有什么是可以带得走的。那真的带得走的，哎，那我们可能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哎，它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我的色身它在衰败，六十几岁衰败，这个波斯匿王，那么当我真的有一天撒手人寰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这个国家，我爱的人，乃至于我喜欢的这些财产，所有身边的这一切，没有一个可以带走。他会害怕，那到底谁要陪我去，陪我走，甚至于我连我自己的色身我都没有办法带走。那问题是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我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是以前在这个环境我可以每天回家，可是我们人是很现实的，如果我们的这个亲人我真的很爱他，可是他走了之后还一直回家，咱其实是会惊的，所以是家里面就是要去贴个符要去哪边拜说师父他怎么都没有走，那个数十年都还一直在这个地方变成地基主了。好，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就知道，所谓天人永隔了之后，我们自己如果是当事人，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害怕，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呢，这波斯匿王呢，他问，问佛陀，佛陀，我可以看得到，在这一生中呢，我所拥有的这一切，它是会生灭的，它败坏的。好，那佛陀，请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是不会坏的？好，那佛陀，你常常跟我们说，我们这念真心这个法身这法身是怎么样能够确定它不会坏？因为我所听到的道理，通通都是死了之后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他死了之后就解脱了，死了之后就一了百了。所以呢，我们就是死了就会证到法身啊，何必现在在那边修？好，所以呢，这是波斯匿王的问题。好，那佛陀呢，就借由观恒河水来让他去体会好。左岸的这一个是波斯匿王的小时候，他在这一生三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恒河，妈妈带着他经过恒河，所以呢，当他经过恒河的时候呢，妈妈跟他说，波斯匿王，这个是恒河，你要记得哦，你将来是这个国家的王，所以你必须要认识他。所以他三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印象，哎呀，我知道这里有一条河。好，那从刚才他来到佛陀的精舍，佛陀带着大批的人马，他跟在旁边，所以他也经过了这条河。那这条河呢，就是恒河。所以呢，他说：“哎呀，你看，三岁到六十二岁之间有五十九年，这五十九年，这个五十九年间，他去观佛陀教他去观什么？是在佛法里面叫做无常观。我们大概可以观得到无常，三岁的我到六十二岁的我。”好，如果我们每天都去拍照从上一次我们的那个这个功课叫大家每个月去拍一张照，我们都很喜欢拍照拍照，好，我们把小时候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好拿来看，其实是我有一点害怕好，所以我们有一个菩萨呢，他就是来参加这个法会，他参加法会之后呢，大家就会拍照。好，那他从年轻就是参加法会他受了菩萨戒，都站在最前面的两排。然后呢，那一天呢，我们在看那个法会的照片的时候，他说：“那都没过我说：“这不是你吗？”他说：“要老哦，他惊一跳他看到他照片中的自己，他不能够接受，他现在是变成这么老了七十几岁，但是其实人是感觉好像自己没有那么老。那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个很老的这个就像有一个这个四十几岁的这个年轻妈妈她就很不习惯人家叫她阿姨她就想，我什么时候变成阿姨？我明明是姐姐所以其实我们有一天都是会面对我们的老阶段性的不同所以呢，变成说这个波斯匿王他在三岁到六十二岁这五十九年间，他看到的是他的色身是在败坏的，至少是在变化的。小时候期待的长大，长大了之后呢，期待着什么？不要老但是问题是，小时候如果会长大，长大之后一定是会老。所以说，我们从三岁到六十二岁，这个五十九年间的一个老化变化好，变化是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好，那佛陀问他啊，如果我们以这一生可以看得到的这59年来看哦，这59年是长还是短？应该是不是太短哦。但是我们当我们回顾这59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觉得诶，以前发生的事情，这个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好，或者是我们到底这59年是很长的时候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几乎都没有记得多少件，好，真的要去写这个传记还不知道要写什么哈。所以呢，诶，这59年间呢，我们发生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其实都忘得差不多。那么佛陀问啊，其实我们在这边呢，我们要去观察，诶，如果假设啊，就是这59年这样回顾觉得它很快，那么62岁的59年以后我们在哪里？好，我们把它扩大啊，这59年一眨眼就过了，那么62岁在面对未来的59年，好，62岁加59是多少？121哈，121岁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问题，我们都会有三岁哈，我们大家都有三岁。那我们可能有的人有62岁，有的人没有哈，不知道哈。但是62岁在59年以后，确定大家都没有哈，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哎，害怕，因为大家共同面对这个恐惧的问题啊。好，那么这59年以后我们就不知道。那同样的，如果未来不知道，当然好，和眼朦胧又是谁，我们不知道。那么在59年之前我们其实还是不知道，是不是？三岁之前难道没有59年吗？有，但是三岁之前的59年我们一无所知，62岁之后的59年我们也是一无所知。那我们知道的是什么？知道的是现在可能还可以有一点点记忆的59年。但是当我们去仔细的去观察这个59年，我们大概还是一无所知的比较多。好，譬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我们昨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上礼拜发生什么事，我们大乘起心论从第一堂课上到现在到底上过的什么事，差不多都忘得差不多了，是啊。那我们对每天每天的啊，经过的每一件人事物，其实它真的是过得很快，那记得很少。好，所以呢，这59年间的事情一瞬眼一瞬间就过去了啊。121岁的时候不知道在哪里，负56岁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呢，就会产生我们会有一般人所认为的所认知的所谓生老病死的过程中，难怪会有认为什么生我可以知道，到死了之后就没有了，一死没有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我们死了之后是会还有知道还是不知道。好，所以呢，很多人他就是很好像很豁达，他说死的就是什么，死的就是了啦，啊，死的就是没了啦，好，所以呢，诶，这种死的就是没了，所以呢，有这样的观念叫做什么？断灭，断灭论。那这个断灭论你没有办法破它，因为他的观念，他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我们难道就知道吗？所以我们学佛了之后，我们知道还有未来，可是那是佛讲的呢。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是不是？好，我们过去生有知道吗？大概也不知道。好，即使你去遇到一个高人说你过去啊，好，是护法神来的，我过去啊，好，是某某高人来的，甚至过去是某某高僧大德来转世的，所以你看你一出世了，你就会拿那个木鱼扣扣扣，是不是？也许是这样，有转世之说，但是即使他讲的你过去生是跟那个人发生了什么样子恩怨情仇，他也是讲这样子，我们所认识的还是片段的。所以呢，诶，我们的觉性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非常非常的朦胧，非常非常不清楚。所以呢，所谓的断灭论断见啊，其实是在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们一无所知的概念上才会产生的这种断见，因为他不知道嘛。那我们也是会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会有这种断灭的这种想法。所以有时候就会啊，算了啦，不要理他。 是不是啊？算了啦，我们就啊把烦恼断了哈。所以呢，我们以为哈烦恼断了就是不要管它，或者它自然就会过去，这种也是一种维系的断灭论。好，明天会更好哈。那我们觉得啊，反正事情就会过去哈，就要断灭，死了之后就了了哈，啊不要看就了了哈。哦，不要听就了了，不要碰到这个人就算了哈。所以呢，这个断灭论呢，其实从小的断灭到好、下一刻，到明年，到我们的下一生，我们觉得这个是什么？是没有办法有相续，我们就会觉得应该是断的哈，是断的。好，那这个断灭论呢，如果有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及时行乐的想法。是不是人生何必那么辛苦？修行什么都要忍耐，是不是又要持戒，又要忍辱，又要精进？哎，那个修得那么痛苦，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也不能生气，也不能好乱来。所以呢，那我这样子努力的去改我的习气，如果死了就是了了，我还不如像什么这些乱七吃喝嫖赌的人。是不是吃喝嫖赌的人他也过得很好啊，他死了也是了了啊。那我们修的这样子，又不能吃又不能喝又不能嫖又不能赌，然后呢到最后死了也都是了了，那谁亏比较多？是所以我们就觉得你看这些挥霍的人他也没有怎么样，而且还活得很长命。是啊，我们这种吃素的齁，是不是病恹恹的，那是最后也是死齁。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观念会转不过来。啊，观念会转不过来就是叫断灭论。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到，就是我们只看到人都是躺在一具一具的棺材里面，我们却没有看到躺的棺材进了那个火坑之后去哪里，看不到。好，所以呢这是波斯匿王的一个问题。所以佛陀他开始在问他，你要能够超越这个断灭论，你必须要认清楚，必须要认清楚两个观念。第一个就是有生有灭，有生就有死的观念啊，这是第一个。什么东西是有生就有死？凡是有一个开始就会有一个结束。好，我们这个色身是眼前有生就有死，我们所住的这个环境有成住坏空，我们所用的东西你有得到它就有一天是会坏掉。好，所以呢这叫有生就有死。好，那么这是第一个观念。那从有生有灭的观念中，我们才有办法去抽丝剥茧，去找到一个没有生没有死的，因为它始终存在的不生不灭的真心。所以呢它这个观念呢，就是让波斯匿王去观察，观察从生灭的现象，从无常的现象，让我们去观察一个所谓的常住不朽真常。所以呢他在这个楞严经里面的观察是这样，他问波斯匿王，你的肉身你的色身是金像金刚一样常住不朽还是会坏？是波斯匿王一看我们的色身很简单哦，我们的色身呢其实叫做无常变坏之身。所以他说，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虽然现在还没死，可是我发现现前念念牵懈，心心不住，如火成灰，渐渐消陨。好，这个波斯匿王的观察，他已经观察到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什么样子怎样子怎样的灭，它是念念牵懈。我们的色身的败坏，它是从我们的心念的变化来的。心念怎样念念牵懈？我们从早上到现在，我们的心，一下子要吃东西，一下子不吃东西，不吃东西之后要走路，要见到各式各样的人，每天就是见到这个人，我就起了这个跟这个人讲话的念头，做这件事就起了这个做这件事的念头。所以呢穿衣服的时候是穿衣服的的念头起，穿好衣服了之后再走路是走路的念头起，穿衣服的念头灭，穿衣服的念头灭，你在走路你就想到走路，你不会一直在想刚才穿衣服。好，走路的时候走路的念头起，你遇到一个人停下来开始跟这个人讲话，跟这个人的所有的记忆所有的念头起，刚才在走路的念头灭，跟这个人讲话很愉快，愉快的念头起， 等一下跟下一个人听到的一个消息了之后，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念头起，依着这个时间，依着这个事件，哎，就起了不好的念头。那刚才的那个快乐愉快的心就灭了，死了，所以现在在烦恼。那烦恼了之后，哇，原来呢消息是误会啊，原来听到这个消息是错的啊，马上呢刚才的坏心情就死了，好心情就出来。所以我们从早到晚，心念不断不断的在变化。好，随着不同的人事物的变迁，念念牵懈，好，就是牵懈变化。好，心不住，什么意思？就我以为我现在起的这个欢喜心是新的，新的起了一秒钟，一刹那马上就变旧的，又有一个更新的出来，所以随时随地都是新的，但是随时随地也不住。啊，是不是？我现在很开心，那下一秒钟马上这个开心就变过去，过去的开心，现在呢，啊，又有一个新的更快乐的，或者是哎一下子呢就翻脸了，或者是哎马上就很失落。所以呢，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看起来的这一念是新的，下一刻它没有一时一刻会停住。叫不住，所以一直不断是新的新的又取代新的，新的新的又取代新的，叫心心不住。就好像火烧了之后，好，你看到它变成灰，这个火一出来的当下，这个木头就变成灰，所以灰跟火是同时的，开始跟结束是同时的，生跟灭是同时的。所以譬如说我们这堂课两个小时，当我们开始的这堂课其实就在结束这堂课，开始一秒钟就结束一秒钟，开始两秒钟就结束两秒钟，开始一个小时就结束一个小时，开始了两个小时就结束了两个小时。我们活着也是活了一天就死了一天，活了一天就死了一天，活了一天就死了一天。好，这个细胞生出来就是死了，生灭生灭，生出来他活着就是在死了。好，所以所谓的生跟灭其实叫做心心不住，从细的心念上的生灭到粗的啊，好像一年不如一年啊，其实不是，是一刻不如一刻。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所以呢佛陀他要让我们很维系的去观察，从粗的如今生灵已从衰老，颜貌跟啊童子，你这三岁的那个肤臭润泽啊，北泡泡又咪咪的时候，跟现在已经衰败有什么差别？我习还如肤臭润泽，是皮肤嫩，吹弹即破，白里透红。现在呢，年纪长成，哎，好像还不错，还蛮健壮的。然后慢慢慢慢就颓零了，什么东西都下垂了。好，皮肤下垂啊，身上的整个好整个力量，甚至于我们还会斗丢哈。以前有160，现在变155哈。以前有180，现在变170哈。啊，怎么会斗丢？因为哎，慢慢慢慢就会下垂啊。那这个是什么？就是整个机能它都已经慢慢慢慢的衰败。然后呢？精神昏昧，法白面皱。精神昏昧，听法就嘟咕哈，回家就躺在那边说睡不就睡不着哈，要躺着该睡的时候睡不着哈，很早四点就起床哈。好，但是呢，哎，真正呢坐在那边看电视哈，坐着在五分钟就底下的勾哈，所以呢，哎，该睡的时候没有办法睡哈，那该不睡的时候，可能就是精神都不能够集中。以前是熬夜好几天，都还是精神奕奕哈，现在呢是哦，到时间到了就差不多了哈，所以没有体力不支，精神昏昧，发白面皱，带僵不久，头发也白了哈，脸也皱了，大概哈带僵不久就差不多哈，差不多就不是太还可以持续多久，应该不是持续的很久哈，所以呢佛陀说汝之形容应不顿朽，你的什么，你的这个形容，你的面貌应该不是马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30秒的这个哈，所以一个人呢，他把他的一生把它录起来哈，然后快转了， 同一个吗？同一个吗？我们以为同一个哈，是我们以为我们有人这么无聊，把自己的这一生这样子去录录录录，然后把它快转快转这样吗？应该不是，所以他应该是不同的人哈。可是他竟然可以让我们觉得是同一个人哈。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三岁到八十岁哈，其实每天每天我们的色身已经在新陈代谢是，其实三岁那一个身体到八十岁这个身体是同一个身体吗？其实不一样了，是，所以两个小时之前的那个身体跟现在这个身体一样吗？是有新有旧哈，有新有旧。好，新陈代谢，鼻子有没有在新陈代谢？舌头有没有新陈代谢？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脸新陈代谢，我们脚也新陈代谢，时时刻刻我们的细胞都一直在新陈代谢。那么它有的地方是新的，有的地方是旧的，旧的被淘汰，新的长出来，新的长出来之后，新的马上变成旧的，又被新的取代。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生灭的速度其实叫做刹那刹那。所以呢，佛陀说我们的年老齁，不是马上，我们应该不是顿朽，不是马上，他说是哦，这个变化是怎样密移秘密的，不知不觉的，好，不知不觉怎么变老了，就不知不觉好，从我们比刚才两个小时之前老了两个小时开始，两个小时老了，明天比今天老，后天比今天老，好，比昨天啊，比明天老，下个礼拜比这个礼拜老，下个月比这个月老，然后我们就过年了。过年之后啊，又是一个新的一年哈，龙年。龙年之后呢，又在后面那一年哈，蛇年，然后慢慢，哇，十年又过，我们才刚过千禧年，现在已经2010年了哈。然后这种老，哦，我们会回头看，哎呦，怎么十年我老成这样啊？其实这个老是从现在这个时候，两个小时之前跟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根本不觉得自己老了，是不是？我们有这样哦，进来的时候精神奕奕，然后上完课两个小时，然后就驼背走出去吗？应该没有，啊，那也惊喜，对不对？不敢来上课哈。好，那不管我们有上课或者是没有上课，我们其实在这两个小时内，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一起在老。好，那有发现跟没有发现，你还是会老；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你还是会老。所以呢，这波斯匿王他有老的问题，其实不是他才有老的问题，我们大家共同面对老的问题，是不是？只是哎，有的人感觉被这个老逼着跑，有的人是不知不觉哈。所以寒暑千里有见至于此，好，所以我年十二虽号年少。二十岁跟十岁比起来我老了齁。好，所以呢，诶，我们有时候呢会看到那个小朋友齁，六岁的时候他就说我小时候怎么样齁，这六岁有小时候没错齁，这六岁的人说想当年齁，我说哇，如果他讲想当年，但跟我们讲的想当年一样齁，我们也有比现在还要年轻的时候齁，但是诶，这个现在的确比刚才还要老哈，所以我年二十岁的人跟十岁比起来就是老了哈，三十岁又比二十岁老哈，好，六十岁现在余今六十又过于二，看跟五十岁比起来还是好，比起来怎样？这个过去五十岁的时候还是比现在强壮很多，所以呢，他的这个观察哈，他说我见密已虽此猝落，就是突然之间好像变得很老，其实它的中间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哪只是十年，也不是哈，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每年每年都在老，但是哪只是每年每年的变化，是每个月每个月，哪只是每个月每个月，是每天每天，每个月跟每天乃至于仔细的去观察，其实是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所以呢，他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生老病死生灭的现象叫做故知我身终从变灭，从初的啊30年50年慢慢发现原来是一年两年，发现是一个月两个月，发现是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分每一秒是好，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那如果是这样子呢，好，佛陀呢他就说，好，我们色身是生老病死，我们发现我们的妄心也是生住意灭，念念生灭，是不是？生老病死 跟生住意念，我们的心念心心不住是一样的、哦、喜怒哀乐的心情、啊、每天想东想西的心情永远都是这样子、啊啊、一下子觉得哇，听法我要听听，我要勇猛，然后呢没有听的时候，听到这个人讲是非，那个人、哦、生气发脾气在那边、啊、阻碍我们，心里面就很烦恼，每天就是这种不同的事心、啊、妄想心生住意念。那么我们的真心是什么？我们的法身在哪里？为什么佛陀说这个法身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有没有非前即生非后即灭？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的生老病死之前他就在，我们在生老病死之后他还是在。那什么东西？所以呢，在这个波斯匿王的一个观行里面，佛陀说你现在已经看到变化、啊、所有眼前的一切都会变化。那么什么是不变化？佛陀就讲、啊、我们来看生灭心中有一个不生不灭，那个是什么？他说波斯匿王啊，你小时候你看到这个恒河的时候啊，妈妈跟你说它是恒河，这个恒河会变，这个人的身体也会变，但是你小时候就知道这个是恒河水的这个能知的这个心，它是这样、哦、好，小时候哎，这恒河哦，记得哦啊，我知道了，我就认识它了、哦、知道。那到了62岁，你现在已经老了、哦、垂垂老矣，你来听法的时候呢，走路要有人扶在旁边当侍者、哦、但是你经过这个恒河水的时候，哎，你也知道这是恒河。好，所以三岁的时候的能知的这个心，到62岁的这个知，请问这个知啊，有没有老呢？有没有皱呢？有没有走不动呢？有没有气力衰败呢？有没有法白面皱呢？有没有精神昏昧呢？好，所以呢，哎，这波斯匿王一观察呢，发现，哎呀，小时候的那个知哈、啊，知寒知暖，知道肚子饿了要哭哈、啊。好，知道呢有人逗我笑我就很开心哦。这个知，知道这是我认识，知道我这是我不认识，知道我这我喜欢，这个知道这我不喜欢哦。这个能知的心到现在哦，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喜怒哀乐，知道应对进退，知道要来要走，知道有种种的变化，能知的这个心，诶，的确哦，3岁到62岁能知的这个心始终如一。那么如果始终如一，在59年之后的121岁，这个能知的心还是始终如一。在3岁之前的59年前，负56岁那个时候，这个能知的心应该也是始终如一。好，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是从3岁到62岁始终如一，常住不灭，他就是在过去无始以来就在，未来无始以来也在，所以他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前即生，没有过去的什么时间出现，没有未来的什么时间灭亡，所以非前即生非后即灭，他叫做不生不灭。好，叫常住不朽，好，始终常住，恒常永恒。所以 他这边讲到体大，好，这个体大呢，就是好，这个体大叫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好，不生不灭啊、哦，本不生灭。所以他说，不管你现在还没有成佛的凡夫，跟未来要成佛的佛呢，他的这个本体，心的本体，真如自体呢，他就是无有增减，他不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开始，他始终如一，叫做毕竟长恒。所以这是在讲到真如的本体体大。好，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它叫做清净法身。它叫清净法身。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三大里面的体大。好，那我们下礼拜讲相大跟用大。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